江江百宝书开箱，江江好的时空让百宝书穿越而来，遇见江江好的你，欢迎收听江江百宝书开箱。
百宝书里有百宝，让知心和夏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知心。
Hello， 夏凡哥。
知心，我才刚刚结束一个小感冒吧，现在正在过敏期，所以等一下如果不小心听到我
咳了一下这样的，
那个有点恶心的声音的话，请包含一下，
多包含一下下。天气在变化呀。
小的时候，我们通常有疑问，都是第一个先问爸妈。
对，
青少年时期开始问同侪啊，问老师啊。
是，
我记得我一直到升大学的时候，到底要选什么科系，都是问爸妈的。
嗯哼。
但是我的爸妈其实没有读大学，
所以他其实要怎么样给你意见，这也很困难、哦。对啊。
所以最后我们大家就是讨论，看你的分数哪一科比较好，你就选择加权分数最高，也就是最有利录取的那个科系。
比如说你要选的学校或科系，其实以他们认为那个科系或学校有没有前途，或是在大家眼中是比较好的地方，而不是以这个学校到底适不适合你，这个科系跟你是不是将来想学的有关系，这件事情可能就不是他们考虑的范围了。
出来之后就是俗称的大学生不务正业，大部分的人都这样。
对，就其实真的到现在，你像大学生他毕业完全从事他原来学的那个科系的机会没有那么多了，甚至出来的他某种行业已经消失，他必须进到其他的行业相关性的就可以了。
你当初选择大学科系的时候有高人指点吗？
我基本上是只有专科，只是单纯的想法是觉得我不想选，我要学很多数学的商科，然后呢物理化学的那种我也不想选，政治的我也不想选，所以到后来就选到一个广播电视的东西。
你是删去法，最后得出我可能比较喜欢什么。
对，可是我删去之后我所想象的也不对，
也算是自主的选择啦，没有人来干预你的。
爸妈真的不知道可以帮我选什么，他们的想法只是就是尽量把它选更好的学校，前面志愿就对了，管他什么科系。对我来讲我还是搞不太懂，所以我选的只是一个避开将来可能比较不那么难学的。
我到大学之后才懂得凡事问网络、
嗯、
凡事问论坛线上的社团、
哦、你们还可以问，我们那时候没得问，所以没有办法。
其实原理上面是一样的，
对，
长大之后你就会发现，如果凡事都问长辈的话、凡事都问父母的话，凡事都问哥哥姐姐的话，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风险是、他们所处的时代真的跟你不一样。
是，
就像我说我的爸妈没有读大学，并不是因为他们成绩不好，而是在他们的年代里面本来就没有多少人能够读大学，
是能够考上大学就不错了。
当然他没有办法回答我说到底大学是什么样的世界、女儿啊，你要怎么样选择大学科系呢？
对，而且他们当时读大学都哇，就是拼命读书读一个好成绩，今天也不太一样，不单是一个好成绩的需要而已。
但是我们今天江江百宝书开箱要来开箱的这个国王，上一回我们就听到他因为不听老人言，立刻就吃亏在眼前了。我们的真实经历其实不听老人言蛮不错的。
换一个角度来看，他倒不是要你尽信老人言，就是你要懂得去听，从他们角度你知道他们裁决或决定的标准，可以帮助你去思考你要的是不是这些东西。也许就像他们讲，给我一个很棒的前三志愿你就选就对了，哦，这个某个程度来讲确实有它的帮助，但是我可以在更好的选择里面选择我喜欢的加在一起，可能这件事情就更完满。所以我相信他们并不是完全不适合，只是我自己也要懂得分辨，把这个意见好好清楚知道他这里面对我的好是什么，不适合我的又是什么，那我就可以得到精华。
怎么样选择别人的建议对我有没有效，其实自己需要一定的智慧跟判断力耶。
没错，所以当我要拒绝一个不喜欢一个意见的时候，我可以厘清知道那是因为我知道这个意见在这件事情上经过我清楚的考虑它不适合，而不是我只是不喜欢。
很久以前的那个所罗门王、他向上帝求的智慧这件事情我们现在仍然适用，我们真的很需要智慧。
没错，而且更需要，
因为现在会给我们谏言的人变得更多了、我们现在的社会资讯变更多了， ChatGPT 也会来告诉我你可以怎么样做你人生的抉择、但是采用或不采用都不能够保证我的人生真的会顺利。
没错，给了你很多的意见，甚至一时很难反驳，但当你看完之后，如果你开始学习清楚的评析说哪一些与我有益，哪一些是真实的，反而更有利，因为你选择了更好的方法，甚至比他给你的答案还要更好。
今天的讲讲百宝书开箱，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位让王国一分为二的，真不知该说是攻还是过的这一位国王。
是、
他是罗伯安。让我们来看一下列王记上第十二章。上一回我们才说到刚上任的罗伯安王，他对于百姓集体请求减轻我们的苦工吧，他没有听从老臣的怀柔建议，反而采纳同差们给他的下马威建议。
是、
罗伯安就恐吓老百姓说，我要给你们比我父亲给你们更沉重的重担，我还要用比我父亲更严厉的办法来惩罚你们，因为这种要求就是叛逆啊。
对，看我有没有够威严，我马上秀给你看。
这种讲法对于一个刚上任的新王来说应该是不安全感的表现、
就是患得患失，因为你上来你可能相对很多的老臣啊，过去跟过所罗门的人来讲，你都是一个黄毛小子，智慧的比较也确确实实要赢过所罗门大概也很难，武功来讲大卫所做过的事情他可能也比不上，所以我要马上树立一个王的权威，又采取一些比较极端的手段，就选择了一个不是很聪明的办法。
以前心理学老师都说，台面上讲话的那些人、谁把话讲得越大越满，你就要对他讲话的内容画一个越大的问号。
是，
内在跟外在常常是成反差的。
可是有时候我们因为把话讲得很绝对，好像很多人就觉得哇，你看他讲得这么绝对，好像反而相信他，就我们自己要理清，因为我们也灌输了这个习惯，当他把话讲得越满越极端越投其所好的时候，你就觉得哇，他讲的是对的，这种的群众也是存在，所以也会让这种类型的言论升高，要小心。
老百姓听到罗伯安王这样子讲就当场叛变，永立他们的领袖、也就是曾经在所罗门底下做工人总管的耶罗伯安做王、一直以来都是这位耶罗伯安在为劳工人民说话。
是，
而罗伯安对于这个批变的局势好像显得很无能为力，因为他没有办法马上派兵镇压，也没有办法拉拢民心、他仿佛好像没有办法采取什么策略来挽救这个局面。
罗伯安的上任好像整个情报系统似乎没有跟他连上线，当耶罗伯安带着十个支派的长老们来请求的时候，其实我相信后面已经做了很多的预备了，所以一决裂之后他们马上就分离了，可能已经有一个默契，我们今天就已经都讲好了，只要王这样回答，我们十个支派我们就立刻脱离。
而罗伯安身边好像没有人跟他讲这个严重性、他们早就已经图谋好，只要你不答应他们绝对会立刻叛变。
罗伯安虽然当上一个王，他可能没有真的下功夫理解现在国家里面的状况，急着告诉所有百姓我就是王，所以我的决定就是圣旨，这种概念把他压回去下马威，就没有想这个马威一下刚好人家好，这就是我要跟你决裂的理由，我师出有名。
罗伯安的无作为也显出他先前恐吓人民的话、根本就是一场空话呀，
可能自以为说我的权柄都在手上，我的军队都会听我的话，执政者或者掌权者习惯会认为他们都是听我的，可是为什么会听你的？
这个年轻刚上任的王有非常严重的认知落差耶、
做这个王的过程没有先下那个功夫，原来跟王里面应该很密切的情报系统似乎就没有把这个讯息给他，刻意要看这件事情发生的状况出现了。
回到我们刚刚一开始说的关于采纳建议这件事情，如果同一个抉择、刚好有两个不同年龄层的人给了我两种截然不同的建议、我一定得要听老人言吗？
当然不见得，可是我倒觉得要去理解一下他们讲的背景，如果他的背景脉络知道，他的决定绝对不是空穴来风，一定有他相信的背后的理由，当他能够更进一步去确认说诶，这些老臣所讲的背后的这些理由是不是真的，是不是已经出现了，他就可以避免只是听了一个意见然后说哦，这个老年人我不爱听，我爱听少年人的，我在判断意见的时候我就失去了用理性去检讨，只是要一个答案我喜欢的，那基本上我的问题呢只是做给大家看，表示我是很接纳意见的，所以我都听了，但其实我心中早有定见，跟我讲的一样，就是说哎，这个讲的有理我就照这个做，那其他人就傻眼啊，问了半天原来你只在等这个答案嘛。
身为执政党的一方常常会觉得在野党你提的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
对，
所以我不采纳也是理所当然。夏拔哥你怎么看这种心态呢？
他们出现的状况是，我如果同意你了我就丢了面子，我就让你赢了 credit 赢了大家的信任，就觉得哦，在野党做得很好，他们的提案都很棒， 他甚至反过来也成为一个为反对而反对的人。等到这个意见过不了的时候，就反过来换他们自己再提一个差不多的意见，换个名字丢进去，然后他们说，哦，我们都支持。其实这就是很大的危险，要小心。当已经不是出于政治实际的利益，只是出于政党本身的利益，再好的意见都不能够被接纳，能够帮助这个党的才成为他的好意见，这是危险的地方。
从前被称为合神心意的大卫王，
是，
他一开始是做在野党的，后来他终于做到了执政党，
是，
不管他是哪一党，他都被上帝称为合他心意的人。他的心态跟我们刚刚说的这种罗布安的心态，或者是一般世界的执政党在野党之间壁垒分明的那种心态有什么不同？
因为他并不是站在所谓的反对党的概念，他站在是我要怎么样站在神这一边的概念，不是喜欢扫罗的我就不喜欢你，不喜欢扫罗的喜欢我的我就喜欢你。他不是用这个角度来看，他讲的是在这个事情上谁愿意站在上帝这一边，用上帝的眼光去决定事情。逃难的过程当中，有些时候是连他里面的人都受不了，说怎么会这样子，明明就是好机会杀了扫罗你怎么不做呢？对他来讲，不，如果会得罪上帝的事情，你给我一万个理由我都不能做。所以他其实不是站在绝对的反对党或绝对的执政党，他甚至认为扫罗执政没有问题，只要上帝没有把他拿走，他就是我的王。人民的福祉跟人民怎么样可以更认识上帝，这个是他很多事情当中的抉择的原则，才会让人摸不透这个人到底是哪一边呢？到底要不要当王，当不当王都不是他的重点。
我们现代人的心态真的都比较像是这位罗波安王的心态。我是王耶，你们凭什么
这个位置是我的啊？对，
他没有办法容忍国中有十个支派背叛他，而且还自成一国。
是，
当然立刻罗波安就召集犹大支派还有便雅悯支派的战士，总共18万人要去征讨叛党。
是，
便雅悯支派是从前扫罗王出生的支派，
是，
而犹大支派当然就是罗波安、
嗯、
他们这个家族出生的支派。为什么现在会呈现这个局势啊？这两个支派站一边，其他十个站一边。
最主要便雅悯支派他所处的那块地是从犹大分出来的，等于是他是在犹大的保护之下，某个程度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们就不好表态，或者说至少罗伯安这个王就是大卫一脉的，所以就有可能变成这样，他们就站成一区，其他的站成一区。
犹大跟便雅悯这两个支派就很像是执政党的派系、
你可以说保皇党那种概念，
其他十个真的比较像是在野党派系、
揭竿起义然后就分裂了国家这样子。
而且他们所永立的耶罗普安就很像是劳工党的
党
主席。是是是、18万大军还没有上战场，上帝就派来了一位先知示玛雅去对罗波安、还有所有跟随罗波安的人喊话，说、你们不可上去与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打仗，你们各自回家去吧，因为这事是出于我。众人就听从耶和华的话，遵照耶和华的话回去了。诶，怎么这么听话呢？
这一点过去的基底还是存在的，这场仗讲一句实在话，大概也没有多少人愿意打，因为都是自己的弟兄，毕竟同一人自己打起来是很不好的。当然这个先知的提醒很重要，让我们醒悟过来这件事情不是出于人。那另外一个问题是，当这个国家已经分了两块的时候，对他们来讲也要小心一件事情，如果我真的打这场仗，最开心的不是打赢的那一方，最开心是旁边周围这些国家逮到好机会了，我要趁机攻击你，或者要脱离过去那种附庸的关系。就在这个时间点，几方考量上，当然最后这一句话讲的最重，如果是上帝允许的，我们真的不能做，可能因为这样就借势，好吧，我们就先停住。
对人的角度来说、我们会觉得一国一分为二不是什么好事耶，你的国力就削弱了、人民的生活就变得不稳定了、但是从神的角度，他好像不担心国力被瓜分了、或者以后再有人起来叛变，是不是两国又要再分成四国呢？
是，
上帝不担心人的分裂耶。
其实上帝对国权的概念不像我们说，我保护一个国家变成十个国家二十个国家都没有问题，但是不管你有多少国家，你都只有一个最重要的上帝的国在你的生命当中。如果你有这么多的国，不同的语言，但是我们都遵从上帝的话语跟上帝的规则的时候，其实他们活在一个共同的天国的里面，有更丰富的表达，不同的文化的样貌反而是更精彩的，但是会有同样的一个向心力的凝结，成为各种不同类型的弟兄，这其实是上帝看为美好的事情。
其实早在以色列人向上帝求立王，他们以前是只有士师带领他们的。
是。
打从他们刚开始要进入王国时期的时候，上帝就已经清楚地告诉以色列人，你们只有一位王，就是上帝自己。
是。
而人的王是要来遵照上帝的吩咐，为百姓谋福利的。
对。
所以人的国权真的并不代表上帝的国权。
是。
人的国被一分为二了，变成南国跟北国了。但是只要他们仍然信靠敬畏上帝，那么他们仍然在上帝心目当中是一个国。
没错，他甚至对耶罗波安的承诺也是，如果你愿意听从的话，我就让这个国继续让你掌权，按照上帝的心意成为仆人，而不是成为一个我就是当了王，所以这一切就算我的了。
没有发生战争，但接下来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分裂成了南国、犹大国两个支派，北国以色列国十个支派。
是。
南国的王仍然是罗波安，他定都在耶路撒冷。北国的王则是出身以法莲支派的耶罗波安，他一开始定都在以法莲山区的士剑，后来又迁徙到皮努伊勒。
是。
关于定都这件事情，耶罗波安他心中有一个很大的不安是，如果我的人民仍然维持每一年要去耶路撒冷圣殿献祭给耶和华上帝的习惯，久而久之他们一定会变心去效忠犹大王罗波安，反过来杀死我，我的国就又回到大卫的后代了。这个心声为日后北国的局势带来重大影响。我发现有一个很大的关键是，耶罗波安竟然说我的国。
是，没错。其实这句话如果你回到过去扫罗王跟大卫的时候，大卫还在做扫罗的将领的时候，有一次扫罗很想要杀大卫，约拿丹就去问了，他就说你为什么要杀他，都没有做什么得罪你的事。那时候扫罗就讲了一句话说，这个家伙如果他接下来把你的国给抢走了怎么办，当然他是该死的。当一个王开始说这个国是我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了一个危险的状态，保护自己当王的机会跟权力。所以最去抵挡的都是那些可能会当王的人，而不是去抵挡外面的那些敌人。他最想做的事情不是造福百姓，是怎么样减低百姓来叛变的可能性，这就是很可怕的地方。
耶罗波安完全忘记他的国位是上帝给他的，因为他完全没有王族的血统，他只是一个以法莲支派寡妇的儿子。当初他能够成为北国的王，开朝的第一任王，完全是出于上帝派先知来对他发预言。
是，
这会儿他才刚上任，完全忘光光，怎么会这样子啊？
有时候这个换了位置换了脑袋，你都相信上帝的应许会让你当王，那上帝应许里面提出的命令你却不放在心上，记得要像大卫那样的专心跟随我，这个事情就对了，剩下的不用担心，上帝为你负责。可是每一个当上王的就觉得说，哎呦，当了王真的很不容易，所以我要很小心的维护当王的这件事情，不要让我的国分散，整个心力都弄混，而忘记我相信这是上帝给的。这个信心其实在旧约就不断的被挑战出来，你是怎么样相信上帝的话。
到这里我们都能够发现，罗波安一上任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安全感。
是。
而耶罗波安一上任最大的问题也是不安全感。不安全感每个人都会有，到底怎么样防范？我们原本是一个很有才华很有胆识，耶罗波安他原本为人民发声多么好的人啊。
没错啊。
结果不安全感充满他，立刻就歪掉了。
对，就完全在守备他的位置一样。
我们要怎么防范被不安全感抓住的可能呢？
其实我们可以回头想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位置到底是不是你坐都不重要。如果你知道是我愿意最重要保持的是我跟上帝的关系的时候，我就不会在乎我有没有在某些位置上，甚至觉得如果这个位置会妨碍我跟上帝的关系，我宁可不做。我只要记得一件事，如果上帝给我一个位置，他最大的提醒是，来，你帮我去服侍这群人，你帮我去担起这个责任，那我为你的位置来负责。所以如果你照上帝心意去做，你说你这位置坐不稳，那没关系，那也是上帝的事，不是你的事。就要明白这位置稳不稳，上帝的问题，但我有没有在这个位置上做上帝让我去做的事情，这才是我真正要小心的东西。
某个方面来说，不安全感也可以成为我们很好的老师。
是，
上帝没有不准我们害怕，但当我们害怕的时候，我们可以好好问问自己，我害怕什么呢？我所害怕的那个东西，我是不是把它当成我的上帝了？
没错，
我赋予它的地位是不是远高于上帝是我的救主，我人生的主宰的地位呢？
没错，就是你相信这个后面的结果是上帝会负责的，所以你要做的是，如果吩咐你去做了，你反而被人家免职的或怎么样，那你就可以放说，哦，我平安了，因为我照着去做了，接下来是上帝要为我来收尾或处理这件事情就好了。
我们真的需要小心，当我们还是平民老百姓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上帝是我的主，我爱上帝，我敬畏上帝。
对，
等到变成了 somebody 之后，忽然间面子就变成我的主了，
没错，
而上帝就被抛诸脑后了。
对，所以要很小心，有时候为了维持那个颜面或那个位置，可能做的事情不是上帝所喜悦的，那我们真的要求主怜悯。
我们来看看耶罗波安做了什么，就可以知道他真的把上帝抛诸脑后。
是，
他想出了一个阻止北国人流动到南国去敬拜上帝的办法，那就是用黄金打造出两只小牛的神像，一只放在伯特利，另外一只放在但。耶罗波安说，以色列人啊，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明。哇哦，这句话我们在圣经当中已经是第二次听到了，一模一样的话，早在以色列人祖先出埃及的那一代人，他们就讲过一模一样的话。
对，
当时候金牛犊的出现就是败在亚伦之手，
而且亚伦弄出来就说，这就是带你们出去的那个。
亚伦当时候还说，以色列人把黄金给我啊，我融一融，然后这个牛就忽然蹦出来了。
对，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来的。
讲得好神奇啊。对，
当时候亚伦附和人民的
需要，
没
错，
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明。
是，
现在耶罗波安再一次用这个手法，他到底想做什么？
这就是我们讲的一种大内宣的概念，告诉你我多伟大，我们很厉害，我们有神在我们当中，这是他要做的目的。因为对以色列来讲，上帝在我们当中，这是一个很大的祝福。过去因为耶路撒冷有所罗门建的圣殿，有约柜，所以很明确的，那就是上帝同在证据。那当然也有一些人就会想，就是上帝住在我们当中，我们帮他盖了一个神庙。耶路班是用这个概念去想象，那我这边也有一个神的殿，你们就不用跑别的地方去，来这里敬拜就好。而为什么是金牛犊呢？可能牵涉到几件关系，是在所罗门的末期，因为有很多其他的宗教信仰，其中有一个很大的来自于就是埃及，跟他们那时候带的信仰观念有关系，所以我就演示给他们，哦，这个你看多么宏伟雄壮，所以我们神就是像这样。当然也可以看得出来，所罗门的后期百姓对信仰的认知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虽然有了圣殿，对于亚伦他们那个时期的历史似乎都没有仔细的回顾，不然这件事一讲一定很多人吓一跳，说我们
历史又重演了，你怎么可以重到当初上帝大大惩罚的那个历史呢？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即便以色列成了王国，并没有在信仰的教育按着每一年要诵读的方式真的就落实在他们生活当中，应该还有一段距离，才会造成很大的误解。所以说，哦，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大家就哦，好棒好棒，都讲到出埃及的，为什么忘记那段失败的历史？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耶罗波安甚至没有提到这是耶和华上帝，那人民接收到的是这是驮着我们耶和华上帝的金牛犊，还是说这只黄金小牛像就是耶和华上帝呢？还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有耶和华上帝了？
对，这个是带领你们出埃及的那一位，但其实就已经指向这个，也可能是因为他们不能直接读神的名字，通常他们是用 Adonai 我的主来表达神的意思，所以也可能因为表示他的敬虔，不讲说他是谁，而是那个带领我们出埃及那一位，这样大家都知道，所以他不需要特别提名字，只是很明确的，大家对带我们出埃及的那一位当时对这个金牛犊有什么看法没有那么了解，只知道哦，反正有这一位在就好了，这可能也是他们非常可惜的地方。
如果耶罗波安能够不被不安全感抓住的话，难道他的人民就不会倒戈流向南国，然后废掉他这个没有皇族血统的王吗？
可你回头来想一件事，如果大家都这么的在意上帝，并且在那里敬拜这个神，是不是更合乎上帝的心意呢？比你掌一个王权还重要呢？如果大家的心意清楚知道是这样，那他就不用害怕了，说那很好，我只是暂时把人民重新对准了上帝，那就是我的职分，我做完就可以了，我没有当王不要紧，这件事情才是他真正要学的智慧。就像大卫，我可以不要当王，如果上帝你不喜悦我，我随时可以退下，我随时可以离开，我马上就承认我的问题。在这个当中，上帝喜欢的就是这件事情，你终于搞清楚了，不是你有一个国家很高兴，是你在这么大的权柄之下，你仍然谦卑的在上帝面前，那是上帝喜悦的事情。
如果北国人都能够万众一心的信靠跟随上帝，那么耶罗波安也就不会再把自己到底能够得到王的头衔，还是他仍然是一介平民， 又或者他继续做了一个工党领袖，任何的位分他都不会再介意，因为他最大的喜乐、最大的成就感来源在于看见我所服侍的人民他们都爱上帝，他们都信靠跟随上帝。
对对，很多我们在机构服侍也会发现，为了要机构变大吗？不对，我们应该是这个机构的目的帮助了什么，我们看到了我们就欢喜，至于会不会变成一个哇世界伟大的机构，那就不应该是我们的第一个目标。
这是因为我在教会界打滚，过去几年间我也曾经听过两个人数都很多的教会私底下是有很像罗伯安跟耶罗伯安之间的心态的，他们都很怕我现在有几百人了，我真的很担心没有拉拢好民心，他们就会流到另外一个教会去了。所以当有从另外一个教会流动过来的人的时候，他们反而会更加开心，有人流过来了，赶快告诉我他们有没有什么黑暗秘辛。那对方会流过来一定是有一些不愉快呀、
不好的经验之类的、
那得到这些八卦秘辛之后就赶快大讲特讲、来宣传说他们多么的烂，我们多么的好，变成一个招募的话术，大家赶快流到我的教会吧。这其实真的都不在上帝的心意里面。
对，我觉得有一段时间在教会会有这种不安全感，这几年我觉得真的有一点变化，甚至很小心跑来这里聚会的人，他也不希望他们只是因为不喜欢那个教会而跑来这个教会，其实这样对另外教会也是有伤害。回头来讲，我们都相信这是神的国，全部都好才是好，如果只有一个教会好，表示有很大的问题在当中。
求神透过这种不安全感来启示我们，到底我心中的金牛犊是不是已经变成了我的荣耀、我的面子、我的价值感，
对，要换取别人对我自己的崇拜，那真的是要小心了。
耶罗伯安还做了更夸张的事情，是在山头上面建神殿、绝对不是耶和华的圣殿。
没错，
耶罗伯安案例非利未人做祭司、自己设立敬拜的节期跟南国，也就是跟他们祖先原本上帝颁布的节期完全不一样。每年到了8月15日，耶罗伯安就率领人民上坛烧香，向黄金小牛像献祭，俨然把耶和华上帝忘得一干二净。他是故意要跟南国做区分的吗？
是，其实包括后来摩西五经，我们在抄本子当中有一套叫做撒玛利亚五经，他们后来北国成立之后，为了把这个信仰完全属于北国，他们就在五经的内容做了一点调整。总之有一个概念，就是把敬拜的中心放在撒玛利亚而不是放在耶路撒冷，认为撒玛利亚才是真正接受并且传承了这个信仰的那个核心。到这边来就有一个撒玛利亚五经的抄本，那当然我们现在在研究经典的时候还是会把它拿来做对照，因为毕竟古代的东西它那么早的东西比较核对，可以找到更像原初的一些材料来对照，那也考虑到这些变更可能也会跟一些所谓政治问题来挂钩，所以我讲大内宣嘛，开始做很多东西表示你我才是正统。
以色列人原本拥有的是摩西五经，也就是创出立民生、
是
耶罗伯安为了要跟那两个支派做区隔，所以他等同于是另外创了一个宗教，也要有自己的经典叫做撒玛利亚五经。
对对，就是我们今天也会做类似，有一些国家为了加强国家的道统跟传承，所以就是有一个历史的编排，那其实这种编排都会有一种观点或者刻意的避开某一些东西，那就属于政治意图的历史的调整。
耶罗伯安根本就是自己当教主啊，而且他山寨了原本的信仰、完全整套全部山寨过去。
没有错，就可以掌握人心的方式，所以信仰已经不是他们相信什么，而是我拿来做一个工具了。
耶罗伯安完全不把上帝当一回事，但上帝不会对他的行为视若无睹的。
是，
我们下回再来开箱看看上帝怎么样对待这个离经叛道一上任就大糟经，真的就是台语说的严重的歪掉的这个国王。讲讲百宝书开箱，我是知心，
我是夏凡哥，
我们下回再来开箱咯。
OK， 拜拜
拜拜。